如何找到性观念跟我一致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呢？大家好，我是你的情趣私教李希墨。今天我们要讲的这堂课呀，其实跟性的技巧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有用的。这是来自一位男会员的提问，他说：希墨老师你好，我是男生，现在还只是学生，但是我希望多学习性知识，未来能和伴侣一起幸福一辈子。我想知道，如果我想要找到性观念相近，能够一起愉快啪啪啪的另一半，我该向哪些方向努力呢？怎么样才能找到这样的女孩子呢？其实，每次有人问我怎样找到灵魂伴侣，我都会先反问他：你自己了解自己的灵魂吗？如果你都不了解自己的灵魂长啥样，如何找到和你灵魂匹配的人呢？其实自我认知是一项无比艰巨的大工程。相信我，光了解自己的外貌这一项就已经非常难了。镜子里看到的其实是水平翻转的镜像，跟真实的你并不一样。不信你现在自己试试看，不开美颜相机，用手机自带的相机自拍，然后看到那个非镜像的自己，你一定会感到特别特别的陌生。但是这就是平时别人所看到的你，更何况镜子还照不到你的侧面、背面、体态呢。了解自己的外貌都是这么难的，那了解自己的精神世界难上加难，几乎是需要花一生去探索的事情。但是我可以站在一个过来人的角度，给大家分享几个我本人自我探索的方法。上大学的时候呢，和万千的中国大学生一样，我也对未来的职业规划、伴侣选择是一片迷茫。后来我忘了是受到哪件事情的启发，我发明了一个神奇的办法。在多次的验证之后，发现这个方法实在是太好用了。直至今天，在我遇到困惑的时候，我仍然会用这个方法和它的变种。这个方法是这样的，把自己关在书房，因为独处的时候最适合深度思考。拿起一支笔和一张纸，写下我这辈子必须要完成的20件事。一定要写满20件，如果中途断片了，也要逼着自己写下去。因为不加思索想出来的 idea 是不会给你带来惊喜的，只有逼迫自己去穷尽所思，才能反映内心更深层的渴望。看到这写满20件事的 list 时，你也许会有些吃惊，你会想，什么？我居然想做这个？那么目的就达到了。接下来再写3个在未来伴侣身上绝对不能接受的特征。为什么不写我喜欢的异性特征呢？因为你很可能写着写着就把心中的完美的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给描绘出来了。而如果你真的照着这个幻象去找男女朋友的话，肯定要孤独一生的。那为什么不喜欢的特征只能写3个呢？因为随着你日渐成长为一名老男人或者老女人，你就会发现从前很多看不惯的事情，看着看着也就惯了。千万别管这叫做对现实的妥协，实际上这明明是对世界更宽容了嘛。幸福的人啊，向来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如果你看什么都不顺眼呢，你也很容易趴什么姿势都不满足。因此，哪怕你有一大堆不能接受的伴侣特征，你也得先写下来，接着一条一条的划掉。举个例子，我当时写的是邋遢，不喜欢逛街，啪啪啪没有前戏，认为我爱听的歌不好听，走在路上回头看别的女孩子，英语不大好，袜子的颜色跟鞋不搭。最后我照了照镜子，忍痛割爱的删剩了3条。第一条是控制欲太强，也就是不尊重我的意愿，总是想一切都替我做决定。因为我从小呢就生活在管教严厉的爸爸的阴影下，好不容易长大了，当家做主了，如果又要给自己找一个新爸爸，那我肯定不干。第二点是对父母和朋友不仗义。我当时想，一个男生在追我的时候对我一定是超出常态的好，而一旦追求成功，他便要回到常态中去。但是他对待父母和朋友的时候一般是不太会刻意的伪装的。如果他对父母和朋友都不仗义，那将来肯定也不会对女朋友好到哪去。当然我后来发现， 有的男生呢，即便对父母和朋友很仗义，也不见得对女朋友仗义。女友和亲朋在他们的眼中是两个不同属性的人群，这是后话。但是至少他得对父母和朋友仗义，这是基础。第三呢，不注重成长。作为一千种玩法的创作者，西莫是一个一天没有新发现就会痛不欲生的人，所以我很难想象自己要跟一位从20岁到80岁都没什么变化的男生成为伴侣。有时候我会觉得，上初中时回看小学的自己就像一个傻叉，上高中时再看初中的自己也是一个傻叉。而如果说30岁时再看20岁的自己，居然觉得不是傻叉，这就有问题了。这说明这10年我白过了。人生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成长的过程，用宗教的说法叫人生是一场修行。而我不希望自己20岁就死了，80岁才下葬。以至于到后来，我觉得如果这3条中再让我删剩一条，我会保留积极成长这一条。控制欲强我都能接受了，只要他的决策是对的，那爱控制就控制吧。而不仗义这一点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哪怕他是一个会积极成长的坏蛋，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羽翼丰满后抛弃了我吧。但我跟他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一定会被他带着成长一段，不是吗？爱情让我变成了更好的人，事实上比拥有爱情本身更重要。看到这里，你肯定会想，题主问的是性观念相近，怎么西莫说的都是精神上的呢？相信我，性观念相近本质上根本就不是我喜欢 BDSM， 然后你恰好也喜欢 BDSM， 这顶多算是性偏好相近。而对于长期亲密关系而言，性偏好相近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爬几次就腻了。只要精神高度统一，而且双方都有互相接纳、服务对方的意识，即便是性偏好不一致，也能够磨合出一套两人都满意的方案。在你对自身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对你想要的伴侣也有一个大致的用户画像。如果你想找态度积极向上的女生，就去图书馆、培训班、健身房。如果想找性格文艺、能陪你一起风花雪月的女生，她们很可能出现在艺术沙龙、音乐会和画展。而那些热爱挑战甚至有些放荡不羁的女生，此时也许正在登山、跳伞、户外运动的俱乐部里。而如果你想要找愿意坦诚地直面自己的性欲，并且把性爱看作很阳光的事情的女生，那么西莫实验室的女粉丝就是你的目标对象了。前面我们说了两步，第一步是认识自己，第二步是去正确的地方找匹配的人。那第三步呢，就是将匹配的人变成你的人。这里我再分享一个自己的故事。高中那会儿，我暗恋同校的一名多才多艺的男神，他会唱歌又会创作。高二时呢，翘课在校外组了个乐队，他们写的歌在豆瓣上还小有名气呢。而我从小就喜欢诗词歌赋，一直是一个思想离经叛道、肉体却胆小如鼠的伪乖乖女。可以说她是能把我一直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给做了，于是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勇士般的存在。我想她应该就是我的真命天子和灵魂伴侣了吧，于是就试着去撩了她许久，结果是没有撩上。我当时非常的不服，直到后来见到了她的女朋友，我服了。她是吉花，钢琴10级，学播音主持，声音就像电影《赫尔》的女主，侄女听了都酥麻，文采斐然，会给她写的歌填词。再看我自己，什么都不会。讲这个故事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灵魂伴侣不一定也认为你是他的灵魂伴侣。找女朋友或者找男朋友真的并不只是找就够了，吸引才是关键。而一切不从自我成长入手的撩汉和撩妹的套路，其实都是离幸福最远的路。我们前面的课程分享了很多的招式，而今天的内容呢，纯粹是一个心法，但是我认为心法和招式一样重要。西莫实验室情趣的1000种玩法，教你在心法和招式上双管齐下，让你掌握永久的幸福。我们下期再见。